美再动用紧急授权向以色列提供急需军火。英相话空袭无助普京反转侵乌失败的耻辱。中国医保保费急涨，2500万村民退保。将 X-37B 飞机送太空， SpaceX 创发射纪录。又是中共体坛腐败，央视前名嘴被公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1号。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先带大家了解一款非常好的产品——三高代谢宝。在每一樽三高代谢宝中，蕴藏着千年的智慧和自然的韵律。这个不单只是一款产品，更是一段文化的承传，一种生活的艺术。源自深厚的道家理念，我们视人体为一个自我调节和疗愈的小宇宙。三高代谢宝就是这门古老智慧和现代科学完美结合的结晶。精心挑选每一种天然成分，依循古法，致力于唤醒身体的治愈力量。在新的一年，三高代谢宝带你开启健康自然的生活旅程。了解详情，请登录官网健康520。29号，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动用紧急授权，绕过国会的武器出售审查，批准向以色列提供价值约1亿4750万美元的紧急武器和装备。真主党释放和平信号。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鉴于以色列防御需求的紧迫性，国务卿通知国会，他已经行使其授权，确定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批准移交武器。美国确保以色列能够防御其面临的威胁，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这次以意的出售符合这些目标。对于向以色列提供的这些军火的来源，国务院说，155毫米火炮弹药将来自美国陆军库存。实施这项以意的销售，不需要向以色列增派任何美国政府或承包商代表。以意的销售亦不会对美国国防战备产生不利影响。之前8号国务院首次动用紧急授权，绕过国会对武器的出售审查，向以色列出售约14000枚坦克炮弹。12月中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访问以色列时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坚定不移，任何个人、团体或国家都不应该考验我们的决心。我们将继续向以色列提供保卫国家所需的装备，包括关键弹药、战术车辆和防空系统。30号内塔尼亚胡说，加沙的战争将持续几个月，直到以色列实现消灭哈马斯和释放人质的目标。已经使用地上和地下的方法消灭了8000名恐怖分子。以色列正在几条战线上对伊朗及其代理人采取有力行动，包括以色列北部边境的真主党。据叙利亚媒体报道，29号美国在叙利亚击中了9个伊朗目标，这个包括总部和军火库，以及穿越伊拉克边境进入叙利亚的车队，他们被一架飞机击中并摧毁，至少有20名伊朗支持的战斗人员丧生或受重伤。以色列国防军正在约旦河西岸袭击图尔卡姆。此外，26号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同意在红海南部和亚丁湾联合巡航，以保护商船免于在这些海域受到胡塞武装的攻击。丹麦政府表示，明年1月将向国会提交决议，以当月底派遣一艘护卫舰加入以美国为首的繁荣守护行动。据英国报告称，一艘船在也门海岸遭到袭击，美国在红海的联军部队正试图应对胡塞武装对船只的袭击。5个大楼向红海的美国海军发出指示，将2艘军舰直接转移到东地中海。据中东媒体尼达阿尔雅坦消息，真主党的政治盟友表示，他们愿意支援执行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以换取黎巴嫩议会选举一位对他们有利的总统。1701是一项联合国决议， 将实施以色列同真主党之间的缓冲区，他还要求全面停火，以色列撤军同解除真主党等团体的武装。真主党在退出后寻求对其作用的保证，然而反对派说共和党总统不是安慰长，无论是在内部局势层面还是在战略方程式上，实施第1701号和总统任期无关。这一事态发展正逢以色列对叙利亚和黎巴嫩进行空袭，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之际。另外，美国国会通过了 HR-798 法案，该法案谴责在全国各地的大学中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支援，敦促教育机构执行联邦民权法，旨在保护犹太教师、学生和园区客人免受反犹太主义的侵害。俄罗斯29号对乌克兰发动去年2月全面侵乌以来最大规模空袭。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说，普京原本期待三日征服乌克兰，如今战事将进入第三年，这个对普京来讲是奇耻大辱。30号乌克兰对俄罗斯西部边境城市贝尔哥罗德发动攻击。当日英国国防部宣布对乌克兰增援约200枚防空飞弹时，英国国防部指出，已启动这些飞弹的运送作业。这200枚先进短程防空飞弹将用于补给去年援助乌克兰由英国研发的新防空系统。这些飞弹由在英国设立分支的飞弹系统供应商欧洲跨国集团 MBDA 在英国生产。去年夏天，英国国防部和 MBDA 合作开发新系统，令这款空对空飞弹首次可用于地对空打击和防御。短短四个月，英国不仅成功研发、生产、验测，更在英国境内训练乌克兰人员操作新系统，并在去年年尾交运乌克兰。英国国防部指出，这个彰显英国的工程专业和创造力，国防部的灵活行动力，以及产业界迅速有效以低成本解决方案回应前线紧急需求的能力。经实战验证，面对俄军部分攻击，新系统命中率高达 90%。 英国在2023-2024财政年度已编列23亿英镑军援乌克兰，该财政年度将在2024年4月初结束。在军援乌克兰方面，英国持续扮演领导角色，包括率先供应飞弹、攻击型无人机等长程精准打击武器。乌克兰近日摧毁俄军大型登陆舰新切尔卡斯克，打击俄罗斯黑海舰队相关设施装备，使用的就是英国援赠的暴风之影长程巡弋飞弹。另外29号俄军对乌克兰展开大规模空袭，亦是俄乌战争爆发近两年来最猛烈的一次攻击行动。乌克兰至少31人死亡，超过160人受伤。30号乌克兰对俄军大规模导弹轰炸乌克兰居民区进行反击，俄罗斯布良斯克电讯中心发生了爆炸，引发大火灾。斯巴达科夫斯卡亚街上的一栋建筑着火。乌克兰轰炸俄罗斯境内城市贝尔哥罗德，据俄罗斯官方说造成几人死亡。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向塔斯社表示，普京已获悉这个消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乡村地区居民平均可支付年收入仅略超过20000元人民币。在经济低迷之际，国家医保保费却急速调涨，去年约有2500万人退保。今年陕西梓州县山村学校、马塔留守儿童学校首次被分派一项政治工作，确保所有学生被国家基本医保计划纳保。副校长马军说，虽然老师已经竭尽所能，但每个班级仍有一些学生家庭拒绝缴纳明年保费。中国医保系统分为两大类，一是可以追溯至1989年的城镇职工计划，这个是强制性的，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保费，该计划有较佳的财务保障和福利。另一个是2003年才开办的城乡居民保险， 该计划是自愿性的，旨在涵盖未就业民众，包括儿童。中共医保局数据显示，庞大的农民工从乡村地区涌入城市打工，至少去年有800万人加入城镇职工保险，相较之下却有2500万城乡居民退出保险。中共社保协会副会长何文炯指出，目前仍有一大批低收入人民，缴纳保费对他们来说是重大负担，正如李克强指出的，我们还未富起来。河北邯郸市一村庄居民表示，他们一家六口需要缴纳2280元人民币，这个对农村家庭不是小数目，尤其是现在的经济条件不好的情况下，为了悭钱，他和妻子不缴纳保险。中国今年很多企业倒闭，裁员或冻结招聘。农村议题专家朱启珍说，保费增加令到乡村居民质疑投保的意义，一些人退保是因为他们不满理赔比例，仍有很多医疗和服务未被涵盖在方案中。29号 SpaceX 打破纪录，发射了搭载美军 X-37B 太空飞机的猎鹰重型火箭，将这架飞机送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到三个钟头后，搭载23火星链网络卫星的猎鹰9号升空，这个是自1966年美国太空总署的双子座11号任务以来，在佛州发射间隔最短的一次。X-37B 类似于 NASA 的微型太空梭，可以重复使用且完全自主。这个是 X-37B 执行的第七次任务。马斯克的 SpaceX 在2023年成功完成了96次发射任务，平均每4日发射一枚火箭，打破了该公司之前在2022年实施的61次轨道发射的年度纪录。据相关数据， SpaceX 今年发射猎鹰9号的次数超过了该火箭首次亮相后整个头10年的发射次数，并且继续突破火箭重复使用的极限。另外， SpaceX 今年的发射次数不包括该公司的两次星船测试飞行。SpaceX 猎鹰运载火箭副总裁爱德华兹在推文说，就在几年前马斯克提出了100次发射的目标，我们做到了，我非常自豪能够同世界上最好的团队合作，并且很高兴看到我们明年要成就的目标。 SpaceX 官员表示，该公司的目标是在2024年发射多达144次猎鹰任务，同时继续卫星链系统部署卫星，该系统占该公司1800亿美元估值的主要部分。星链是一项低地球轨道卫星网络项目，利用绕地球运行高度在20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的卫星提供网络服务。通过卫星，使用者即使在最偏远的地方亦可以进行网络数据存取。目前星链巨型网络由5200多颗运行卫星组成， SpaceX 计划部署多达12000颗卫星，并希望将其数量增加到42000颗。根据 CNBC 报道，12月初 SpaceX 的估值达到1800亿美元左右。继多名体坛高官相继遭调查后，12月29号中共央视知名体育节目主持人段暄亦因涉嫌行贿千万元而被控告。鹤壁市山城区法院认定，段暄在2018年至2020年向前中共体育总局高官刘爱杰行贿人民币、美元、欧元等现金合计超过950万元人民币。其行贿的地点包括美国、挪威、西班牙、印尼及中国北京等国内国外的多处。刘爱仁曾任中共赛艇协会、中共皮划艇协会原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备战办主任、国际划联副主席等职，是中共体育界被查的重量级人物之一。3月刘爱杰夫妇被审查调查，4月段暄被河南纪检监察机构带走调查。12月30号多位权威消息人士对经济观察网表示，刘爱杰因受贿罪被河南省鹤壁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并处罚金200万元人民币。段圈目前已由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向山城区法院提起咗公诉。现年51岁嘅段圈曾经担任多届世界杯大赛解说员，主持过央视足球之夜、天下足球等体育节目，为公众熟知。2015年，地产商王健林之子、知名投资人黄思聪成立咗香蕉计划一系列公司。同年年底，段圈从央视离职，加盟咗黄思聪嘅香蕉计划，担任香蕉计划体育公司嘅法定代表人同 CEO， 并持有20%股权，成为一名体育商人。经调查，响2018年至2020年之间，段圈揾刘爱杰帮忙，为香蕉体育公司承揽奥运备战选人选材中介服务、合同审批款项拨付等事项。这些项目使香蕉体育公司获利约3000多万元。之后段圈先后19次向刘爱杰行贿，共计约801万元。另外，在2019年7月至2020年期间，经刘爱杰帮忙联系，香蕉体育仲参与包括宁波龙舟世界杯等6项赛事，在央视体育频道的转播等工作赚了大约470万。在北京冬奥会结束后，香蕉体育公司在2022年4月注销。此外，刘爱杰还收受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贿赂，总计受贿约2381万。加拿大篮球教练谷斌对大纪元分析，中国体育早已经沦为利益集团追求政绩、谋取私利的工具，从球员到裁判、经纪人、体总高层都有腐败分子。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